这几天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我有美好的时间，我也在这里有很多的学习。今年11月，我刚刚过了73岁的生日，所以，我想孔子，73岁就死了。那我还活着。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我赚了3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昨天晚上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走到前面来，滕师母说：“你如果有感动的话，就跑到前面来。为什么跑到前面来？大概你们不知道，滕师母是广东人，昨天有告诉你们，广东话的走呢，就是跑。他是要你们走到前面来，但是翻成国语就是跑到前面来。”就看到一个姊妹从老远的地方跑到前面来，哇！我感谢赞美主，这么多年轻人，我现在跑不动了。我上楼梯呢，每一个楼梯都要扶到，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要扶我上楼梯。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要光坐在这里做白日梦啊！也第头一个晚上看到很多福音大会的讲员都已经回天家了。第一个晚上看完了以后，刘师母跟我说：“下一次差不多就是轮到你了。”所以我就有这个心理准备。那好几年前，师母看了一本书，是师母就是。一位牧师太太写她先生的传记，然后最后这个丈夫离开了世界，那就埋葬了。然后就书的最后面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墓碑的上面写的字，上面写的是族谱某某某。所以刘师母就问我说：“那你死的时候？”你的墓碑上想写什么？就像马牧师说，要先有准备啊。说你想写什么？那你知道我要师母写什么吗？我说要写，他不在这里。听不懂吗？他不在这里，因为我们与主同在，这个墓碑、这个坟墓不过是一个空的东西在这里而已。他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有好的准备。我们不会一辈子都在这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在回到上帝那里之前，我们要有好的准备。我相信这里这几天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我们要传福音。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装备好。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去，很多人之所以不肯去，是因为我们不感觉我们需要去。我为什么要去？今天下午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真理的道，成圣的路。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4节到26节。这段圣经很长，但是我们也想大家一起来把它念一念。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所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已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华如同涂装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的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论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欲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和或者谁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在他们这已经被鬼魔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享受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丰盛宴席。我们也求你今天下午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发声，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说话。我们也恳求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封，也是他写完了这封书信不久以后就被尼禄王砍头，就为主殉道。所以他在临走之前语重心长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上帝的仆人。那这段圣经我们所看的，刚刚所念的，可以这么说，这段圣经我把它分作基督徒的三种身份，基督徒的三种身份。那第一段是第14节到18节，那这一段可以说是主的工人。主的工人的主要的内涵或者目的或者功用，就是要宣讲上帝的真理，就是道理。那这个道理呢，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对神的心智或者我们对上帝的心态。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多做主工。那我们的一生没有多少，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如果我们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拯救了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应该竭力多做主工。那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讲解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们在这里要不要随从世俗，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主的工人的见证是什么？主的工人的信仰的表达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流露上帝的圣洁。 这也讲到说，我们不要争论，我们要讲，不要讲那些虚妄的话，所以我们的言语要有理。这是第一个，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主的工人。第二段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讲到主的器皿。那这个主的器皿呢，特别是讲到道德方面，特别讲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讲到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行事为人。那在英文圣经翻译是 How you walk， 你怎么样走。那你这个走的意思，这个字呢，就是行事为人。那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如何？这个地方讲的说，我们是要做一个器皿。那这个器皿呢，有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所以这里讲到有金有银有木有瓦。那讲到器皿的品质，那这个器皿的品质呢，有贵重的，有卑贱的。实在说，这里讲的贵重的跟卑贱的，是讲的贵重的用处或者卑贱的用处。那等一下我们讲，仔细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我们的看法跟属灵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段是讲到主的器皿，讲道德，讲生活，是对我们自己。那第三方面，第三段呢，是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到主的仆人。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所以主的仆人是讲到我们的道路，我们所行走的，也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也是我们对人对待我们周围所要面对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做主的仆人，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呢？保罗在这里也给我们有重要的提示，我们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这个谈一下。第一个呢，他说要不争竞。那不争竞呢，就是谦让。谦让的意思呢，也就是不抢风头。你知道，在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在社会当中，如果你没有占上风，如果你应该是排名第一的，你没有被排在第一的话，那你就吃醋，你就生气，所以你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抢风头。搞不好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有时候像这样的大会呢，我也怕有时候站在台上的人也想抢风头，但是主在这，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让，我们不要争竞，我们不要争风吃醋，我们不要抢风头。然后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要温温和和的待人，温和呢，也就是善良待人。那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kind。那这个 kind 这个字呢，中文很难翻译，很难翻译。哦，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次呢，我有一个同学是美国同学，一起读书的。当然，我们都是这个半辈子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念书，所以这个同学呢，他是一个监狱的这个牧师，叫 Chaplain。告诉同班，他也是在我服侍的那个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的附近做监狱的牧师。那我们两个同学，所以他有一天呢有事情来找我呢，就我的办公室在里面外面有秘书他就找秘书了，秘书就告诉刘牧师在里面，所以他就进来跟我谈话。谈完话以后呢，我就出来送他走，送走了以后呢，回过头来，我们的秘书跟我说：“哇，这个人真像个牧师。”他说他真像个牧师。 那我心里想，那我不像牧师。那他也是牧师，我也是牧师，他从来没有说我。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在这个秘书的脑子里面，他对牧者有一个画像。那这个牧者的画像呢，就是温温柔柔的，讲话非常的 nice, very kind, 很温和，很温柔，很慈祥。那我就想，大概我平时对他不是很慈祥，所以呢，他说他真像个牧师。那这里保罗这里讲的说，主的仆人呢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然后善于教导，啊，能够把神的道来教导别人。这里讲到忍耐，讲到忍耐，啊，这个存心忍耐，存心忍耐就是这个忍耐呢，就是说不受别人的言行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做得好好的，我们走得好好的，我们行得好好的，然后忽然间有一个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影响了我们，做的事不是我们所想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有时候我开车在红绿灯的时候，特别是左拐弯的时候，那个左拐弯的那个信号灯呢是很短的，有的是5秒钟10秒钟。那现在很多人开车呢，当红灯的时候他在干嘛？看手机，写 iMessage。 所以呢，他看在写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红灯已经变绿灯了，那个绿的箭头只有5秒钟。那我在后面急得要命，就呢不耐烦。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做什么？就按喇叭，对不对？那现在好一点吗？以前是整天听喇叭的，现在没有啊。那在美国呢是不按喇叭的，所以呢怎么样呢？我就在后面自己没耐心了，就生气了，就骂人了，怎么不走？刘师母常常坐在我旁边，她说你讲什么用，她也听不见。但是我呢没耐心，我不能忍不住了啊。这里讲到存心忍耐，就是不受别人言语行为的影响，人家怎么做，人家怎么说，你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所以这个开车等别人转弯，等别人起步的这个功课，我已经学了几十年还没学会啊。所以最近我还有这个毛病出来，刘师母还是跟我说，你骂人有什么用，人家听不见。我也知道，但是我要出这一口气啊。还有呢，温柔。所以保罗也说你们要温柔待人，就是温柔的意思呢，就是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争取自己。今天很多人之间本来是很 nice 很客气的，但是权益的事情来的时候呢就变脸了啊。亲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为了争取利益，争取权，这个是我的。虽然说车祸呢，车祸的发生呢，也是因为说你觉得我有些优先权，他觉得他有优先权。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三角形的 sign 说 yield 让啊，这个让的地方很容易出事儿。那这个干道上的人认为说我有权利走， I have the right of way。啊，我有权利走。那个人说我想抢一下啊。其实有一句话说 drive defensively 啊，你开车的时候要守卫，因为你真不知道，虽然是你有权利走， you have the right of way， 但是别的人冲过来你都不知道。那温柔呢，就是不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是我的权利，是我可以先走，我就让他先走。要我不大提，我很少讲我家里的人哈，除了师母以外，我不大讲我的儿女。不过我儿子有一个优点，我跟他学，他开车呢是非常的 nice。 我有时候坐他的车，不是常常坐他的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要从他前面过去的时候，他会让他看在这个车在 在一个 parking lot 要转出来的时候，然后这边车这一直走一直走，他会停下来让他先走。差不多，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哈，不是一百次都是一百次，大概一百次也最少九十九次，他是这样。啊，最近这个圣诞节，啊，我的儿女都回来了，啊，孙辈儿也回来了，所以有一次他开车，我就又看到他，又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就让那个人先走。这个叫做温柔，这个叫做温柔，啊，温柔不是懦弱无能。温柔是不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今天我们在人群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家庭中，如果我们能够不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会感受到很多温柔的环境。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的三种身份：主的工人、主的器皿跟主的仆人。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的关键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主题要追求圣洁，要回归圣经，要追求圣洁，要成为圣洁才能够被主所用，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那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重点呢，就集中在这三段圣经里面的中间这一段，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首先我们讲说如何分贵重的和卑贱的。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贵卑贱的。这里讲到说，作为卑贱的，作为贵重的，其实讲用处，讲用处。那好，那这个贵重的跟卑贱的，我们怎么分，怎么看？一般的看法，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或者我们从世俗的眼睛来看的话呢，就是贵重的就是金子，就是银子。啊，物以稀为贵，所以金子少银子少，就我们就说是贵。那事实也是，今天买一两金子不晓得要多少钱，买一两银子要有多少钱，所以我们说是贵重。啊，卑贱的呢，便宜的呢，木头瓦片，这个是我们的看法。但是如果从这个上下文，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保罗说的看法，也不是圣经的看法。那圣经的或者属灵的看法呢，是不在乎这个值的本身。这个是金子，这个是银子，这个是木头，这个是瓦片。我们是这样看，因为看到金子我们就眼红。不是有一个人，有一次两个人打架，有人给他蹦一拳打过去，打了以后这个人说，你再打我一下。哎，他奇怪，不是这个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你怎么要再打一下。他说你刚才这一拳打过来呢，我眼冒金星啊，所以我想你再打我一拳，我再来个眼冒金星，看到金子眼就红了。那大家都喜欢金子嘛，那金子我们今天认为说金子是好的，但是属灵的看法呢，不在乎值的本身，只看它的用途。所以以色列人用金子做什么？做金牛犊。以色列人用金子做金牛犊的，大家知道这故事吗？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摩西上了西乃山，好，这两天我们的讲员讲过，摩西上了西乃山，要领受上帝赐颁给他的十条诫命律法。山下的人等摩西等了四十天，没影了， 所以他说我们领导我们的那个上帝不见了，我们再造一个上帝。亚伦就说好了，你们妇女们金环银环金环都拿来，伸手镯子都拿来，然后他就把它融掉，就做一个金牛犊啊，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金子 Golden Cow， 上帝不喜欢这个金牛犊，所以虽然是金子做的，但是神看不中。尼布甲尼撒啊，做了巴比伦王，了不起的，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地图被他征服了，他要做一个金像来显耀他的威武，要众人啊，各国各方都要跪拜。但是这个金像上帝看不中，上帝看不中。以弗所人用银子做银龛来拜戴安娜亚利米女神，怎么样，银子做的。如果你有机会去以弗所的话，那个亚利米神那个戴安娜的像好像还有，那个柱子呢还有几条，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废墟。怎么样呢，用银子做的，银子也是贵重的，我们认为是贵重的，但是神看不中。那西门就是彼得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去为腓力所做的工啊，为他们祷告，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西门看到他们这么一祷告，圣灵就降下来，就充满他们的时候，他就想用银子来买圣灵的恩赐。彼得说：“你的银子跟你一起灭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不是不在乎值的本身，不在乎值的本身。我们人呢，我们人是注重口才、人才、钱财。啊，这个人很会讲。这20多年，我们上帝开大陆福音的门，不是往里开，是往外开。所以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这个同胞们，到了北美，到了世界各地，信耶稣的人实在是不少，感谢主，福音的门向外开。那在我们中间，其实不乏有口才的人。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或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发现哇，你们真是会讲话，口才好。我们北美的华人，特别是这一代的中国出来的，你们这一批人都是中国的佼佼者，都是人才，千万人中才有一个，你说不好吗？有口才，有人才，有钱财，你们拿到了博士学位，挣钱的机会也不少，挣的钱6个数以上的很多。有的人很会做生意，做生意更容易赚钱。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都是公务员啊，都在政府上班了，虽然是铁饭碗，但是呢工资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也很多。我有一次算了一下，那个时候大概是1990年啊，不是95年左右吧，教会全部的人，我不是一个个去调查，我都不知道谁奉献多少，但是根据这些人的工资，根据如果按照1/10的奉献的话，应该有2000万。但是呢，教会只收到奉献大概100万左右。那1995年的时候，现在200万，我已经退休了，所以讲讲他们的事儿。 但是呢，200万也是很少，也是没有，就是跟2000万还差很远。所以今天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加拿大也不上下，大概可能稍微少一点吧，哈，也不像上下。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呢注重口才，注重人才，注重钱财，能讲能言善道的人呢就被人看重，有才干的人呢就吸引人注意，有钱财的呢就做了董事。其实很多董事都不懂事，包括我自己在内，结果呢也都是棺材，就是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说，有才干、有钱财、有口才的，在主的眼光不一定是贵重的；那些默默无闻、无人理睬的，在主的眼光中也不一定是卑贱的。那弟兄姐妹，我很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高举那些有地位的人，我服侍的教会从来不称博士，教会里的博士很多，我知道今天在北美每一个教会的博士都很多，我们从来不称博士。有一年我们做这个教会通讯录，教会通讯录就是先英文的就是 Mr. and Mrs. 有一个美国朋友，在你想我们在美国，美国朋友跟美国人跟中国人的这个习惯不一样啊，不一样。美国人如果是你是博士的话，他一定称你 Doctor， 所以我们称 Doctor Moore。 其实我们中间很多讲员都是 Doctor， 但是我们不称赵牧师赵 Doctor， 我们叫他赵牧师，还有很多。所以教会呢不称 Doctor， 大家都是一样，不分高低。那我说刚才有个美国朋友，美国弟兄呢，他呢要在通讯录上要注明说他是 Doctor，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规矩是规律是一律不称 Doctor， 不然呢，有的 Mr. 有的 Doctor， 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这些学问、你这些地位、你这些成就，在社会上好好的为主做见证 ，It's good。但是呢 ，In church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所以我们不称他，就给他改了以后他不高兴，他又再改回去，但是还是跟他讲 sorry，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要一律，不然的话如果我开了这，不是我了，我们的秘书他说开了这条河的话，那大家都要这样，那我们这个做秘书的也很痛苦。在教会里面不是你争权，不是你表现，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你是 doctor， 我们都知道你是医生，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工程师，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才干、有钱财、有口才，在主的眼光中不一定是贵重的，那些默默无闻、无人理睬的，在主眼光中也不一定是卑贱。因此谁是贵重的，谁是卑贱的，不是根据本身的质量，你是很有才干的，我是个普通的人，你有很高的学问，我没念几个书，我是没有文化的，上帝看我们是不是说，因为你是特别有学问的，我特别看你，你这个没有文化的人，我就把你放在一边，世人是这样看，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看， 上帝不是根据本身的才干、钱财、口才，乃是根据这个器皿是否自洁，是不是 holy， 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圣洁。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上帝才能够用你做贵重的器皿。那什么是卑贱的事？保罗在这里没有讲什么是卑贱的事，只是说有的是有卑贱的，有贵重的，有做贵重的器皿，有做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从这个感受或者领受的角度来说，什么是卑贱？或者说，上帝并不喜欢，并不能用这样的器皿。做几个比方啊，这个做几个比例。第一个是什么是卑贱的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信仰上妥协。前面讲到，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把上帝的话语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打折扣，如果我们在真理的信仰上妥协的话，那就是卑贱的事，上帝就不能用。第一个我想讲的是，以包容代替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所以圣洁是上帝的属性，也是上帝儿女追求的本质。但是如果犯罪的话，我们要面对，要处置，要处理。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地方，我们对罪包容。怎么包容呢？第一个是不讲罪。你最后一次听到牧师或者传道人讲罪是什么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所谓的 popular 的这个电视福音电视或者是传道的电视讲道的电视上，你听过几次？那些爱听的，那些听众多的，有几个是说你是罪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讲罪的话，就得罪人，得罪人的人就不来，所以不可以讲，不可以讲罪，所以不讲罪，然后不认罪。不讲罪呢，是得罪人。我们做传道的人，你不讲罪的时候，你就得罪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讲，他们不知道。圣经很有意思，把我们当作羊，这羊是需要牧人的。羊自己为什么迷路的羊呢？你从来没听说一个迷路的狗，对吧？我们都听说迷路的羊，我没听说一个迷路的狗。当然也有的狗丢了。贴到墙上，狗丢了，那可能不是丢了，是可能给人家带走。因为狗呢，走多远的路，它都做标记的，它会找回来。这迷路的羊，所以我们都是主的羊。那主的羊容易迷路，谁来带我们呢？是牧人要带我们，牧者要把神的道来讲给我们听，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讲罪，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保罗说，没有律法以前，罪也不算罪。但是当我们告诉你的时候，你知道。所以我们不讲罪就得罪人，不认罪呢，有人说不知道罪就不能认罪，那知道罪也不认罪呢，是得罪自己。诗篇32篇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骨头就枯干了，
心中火烧，骨头不敢的。
所以很多人因为罪而生病，不是所有的罪都是病，而是很多病是有犯罪的，我不认罪，然后就是不除罪。我把罪除掉，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罪而不把它除掉的话，就得罪人。所以我们对罪呢，不讲罪得罪人，不认罪得罪己，不除罪得罪神。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会挑战牧者，挑战长老，谁是没有罪？约翰福音第八章
那个耶稣关于那个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女人，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先丢头一块石头啊。圣经里说从老到少一个个的石头都放了，都走掉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犯罪，或者每个人都犯过罪。难道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除罪吗？那这个故事很多人写文章，那今天下午我不讲太多，我只要讲一句话，说耶稣说什么，这人都走了以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你们不知道的，知道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说这个女人有罪就够了，这个女人有罪就够了。那怎么处理？我牧养教会的经验就是，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长老会，长老牧师，像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有七个长老，有三个牧师，有十个人。你说这十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这十个人是在七个人是在会众中，众弟兄姐妹90%以上的票选当选的，应该是在弟兄当中不错的。那这些牧师呢，都是经过神的呼召，然后教会的遴选，然后在这里服侍。所以这十个人呢，上帝授权给他们治理教会，所以他们授权上帝授权给他们治理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有权利处理教会的罪。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罪，犯奸淫的罪，犯偷窃的罪，犯信仰上走西端学说的罪，长老会长老团有责任处理。所以圣经也有开除这个事儿 excommunication。 那只有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以包容代替圣洁，教会一定要圣洁。在80年代的时候，我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从比较中等的房子搬到高级的住宅区，然后我住的地方也算是中等，看到他们都搬家，我想哎，我也可以搬家，他们可以去那里，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呢我就想攒钱。那攒钱呢，第一个呢就奉献要减少，然后呢不能说人太爱世界，所以讲道呢就变成水，没力气。 都讲那些好听的话，但是上帝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有一天我去教会回来，在一个十字路口要左转的时候，我明明是知道我可以转，是在绿灯变黄灯，黄灯会变红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我转了一个弯儿。啊，说是迟那是快，我没转过去，对面来了一个车就把我撞一个正着，我的感觉是我飞到天上去了，然后车子嘣掉下来。后来我去看那个车子，四个轮子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定是这样掉下来。那一天后来我没死，我死了就不能站这里，很大的一个车祸，车偷走了就不能再用，而我没死。但是那一天我忽然间醒悟过来，我这几年为了想搬大房子，我在讲道上在真理上妥协，该讲的话我明明看着这个不对的，但是别得罪人算了，包容，包容别人其实包容自己。所以教会我也发现那一段时间是软趴趴的，上帝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救过来的时候，我重新在主面前悔改，感谢主。那是1988年到今天我醒悟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要扎实，不能以包容代替圣洁，第二是以成功代替十字架。成功呢是表扬自己，十字架呢是定死自我。那成功呢是儿女可以上名校，十字架呢是有名校而不能去，或者不肯去，或者不去，人家都去了你不去，人家都这样子你不这样子，人家都买好房子你不买。我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名校，那今天在社会上都是有贡献的，不一定是，我也不反对去名校，但是那个不是成功，你认为是成功那不一定是成功，成功是表扬自己，十字架是定死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成功来代替十字架，以相对来代替绝对。相对是什么？相对是男男女女，就是同性恋。今天人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相对的也可以，我们要推动相对，说男的跟男的，女的跟男女的。但是绝对的是什么？绝对的是一男一女。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亚当夏娃，一男一女，绝对的是一男一女，相对的是男男女女。所以我们要坚持绝对，而不是包容相对。那相对呢是 all inclusive， so there are many gods。 为什么说只要信耶稣？为什么说只有信耶稣？但是我的信仰是绝对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最后一个，以人数代替灵性。最近有一个牧师说，有人跟他讲说，啊，你的教会很大，人数很多啊。这个牧师就说，你所指的人数是什么人数？啊，这个牧师很谦卑， 他说您说主的人数是什么人数，是主日的人数呢，还是祷告会的人数？有人说呢，主日的人数多呢是教会的名声好，礼拜天晚上聚会的人数多呢是牧师的名声好，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人数多的话是耶稣的名声好。那谁的名声最好？或者说谁的名声不好？耶稣的名声不好。你的教会有多大？我的教会有800人，我的教会有1000人，这个教会有3500人，3000人可以坐3000人。我们不要以外表的东西代表属灵的事情。生活上的不解，第二方面，我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觉得讲道的人讲得好长，可是我站在上面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个是 relative， 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时间都一样。上帝生活上的不洁三样事情：肉体的享受权势的争夺，物质的拥有，肉欲的享受。昨天有一位牧师讲的已经把这一方面讲了很多，不过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北美洲，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享受实在是想有什么就有什么，特别是在多伦多，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我每一次来多伦多这是享受啊，回去就中2磅。这一次没有希望，这次没有希望。好，我不讲这个，我讲第二个，权势的争夺，权势的争夺。这个教会里面的权力斗争，造成教会卑下，造成教会不能够被上帝使用。教会的权力斗争在哪里？是信徒跟牧师，或者长职跟牧师，常常之间有矛盾。主给我有一些机会去一些的地方，去一些的教会，常常听到这一类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自我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权力，我们的权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很多教会里面长老跟牧师之间发生问题，因为长老不知道他做长老是做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也不知道我们做牧师是做什么的。有一个长老，这个是很多年前，可能不是发生在北美的事情。这个长老看到牧师讲道站在台上挺威风的，他说我也可以讲道。那个时候现在很多长老都受了神学教育了，或者读书也读了很多可能会讲道。那时候的长老是因为有钱，所以有钱呢就做了长老，不是他有圣经的知识或者有属灵的分量。他说我也可以讲道，那牧师没办法，说那你就讲吧，所以就安排他一个主日他讲道。他上了台以后，他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诗篇119篇。好，我们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一遍诗篇119篇。有多少节？176节。为什么那么多节呢？因为诗篇119篇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写的，每一个字母呢写8句。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 一个字母写八句，22×8是吧？176。所以好吧，就念一遍。讲到当然应该念圣经，对不对？就讲念一遍。念完一遍以后，他说：“哎，才念啊、你想念一遍是啊、我也试过哈、诗篇119篇，念一遍是23分钟，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完了以后23分钟，讲到45分钟，还有时间。他说：‘哎，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念一遍。’所以诗篇就念2遍，然后就哎呀，时间到了，我们祷告。”他就吓得，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呢，也许你听过了，但是我的 point 是，上帝没有叫你讲道，你就不要讲道；上帝没有要你领诗，你就不要领诗；上帝没有要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就非做不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职责，每一个人都有该做的事情，不要在那里人家做你也去争。觉得这个牧师怎么会讲道讲得不好，他来讲，就他也不会讲。还有一个教会，这个讲台后面呢，是特别是比较古老的长老会的或者卫理公会的教堂是长的嘛，后面他们的椅子1、2、3、4、5个，中间有一个椅子是比较高的。教会有一个牧师，一个长老。这个牧师跟长老在争什么？他说：“礼拜天要领会上台的时候，是牧师坐中间，还是长老坐中间？”咱们中国人的礼仪是让嘛，你请，你请啊，在门口的时候进不来，因为他一直让你，你一直让他。可是牧师长老在教会里面却在抢讲台上那个高一点的位置，那个大一点的位置，是谁该坐？在生活上我们不圣洁。第三个是物质的拥有，我们如果把心思意念放在事物上，世界的东西上，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其实物质的拥有，这个约伯说了一句最发人深省的名言，当他所有的东西儿女财产都没有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都是上帝给的。我9个月憋在家里养病，我头3个月的时候不能动，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就什么都不能，除了吃饭可以，拿东西不能动。我自己爱书，买了很多书，看的就不多。然后我的一个房间整个的 wall to wall 都是书。当我不能动的时候，我看着这些书，我在发愁怎么办，谁帮我处理。我刚刚牧会的时候经济困难，比较困难，没有钱买车。教会一个弟兄要回他的侨居地，他车他要卖，我说你卖给我好了。他说好啊，就卖给我，但是我告诉他我没钱，我没钱，你先卖给我，我慢慢还你啊。他说那牧师要买不好意思，所以他又去银行去再把钱付了他的贷款，然后车子让我开，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我来付款。就2年，我那2年很痛苦，每个月要付 mortgage， 非常痛苦。最后终于2年过了，2年过了以后，钱付清了， 我非常的高兴，现在这个车子我有主权了，所以每次我开这个车，我两个孩子啊就上车以后，我大概100%的时间都说，我都跟我的孩子说 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 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 但是没有一个月，7月的时候我讲这个话，讲一个月，到8月6号1988年，就是那个晚上，嘣一下刚，上帝教我两件事情， All things will be obsolete， 所有的事都会没了。另外一句意思是 Nothing belongs to you， 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的。主啊，今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什么是贵重的、圣洁的、分别出来的、与众不同的？啊，圣化的可怕。今天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这世俗的东西，加一个基督徒的名字，那他们唱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他说哦 ，we sing Christian rock， 你加一个 Christian， 并不能把它变成 rock。我们要变成圣洁，要分别出来，与众不同。要成为合用圣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好的。什么是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是合用的。合用的东西是可用的，是有用的，然后预备好啊，来随时给上帝所用。那么如何做圣洁的器皿？如何做圣洁的器皿？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23节说啊，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我们追求，我们要逃避那些情欲的事情。前面所讲的，要追求什么？追求公义。公义就是与神旨意协调的心思意念。信德，在神里面有那谦恭有力的信念跟依靠。仁爱，对弟兄的深切热忱，包括爱仇敌。和平，毫无搅扰的完全的了解。在二战结束前的4月9号，为主寻道的潘好华说，当基督呼召人，他要他来死。 When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当他在1939年短暂留美的时候，美国的朋友劝他留在美国，可以发挥他的学术才华，但是他断然拒绝，搭乘最后一班船回国去，面对着他的命运。4月9号，8月15号是抗战胜利，4月9号，他为主上了断头台，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做上帝手中贵重器皿的代价是大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人间的掌声渐渐消失的时候，你还愿意背着十字架走哥哥他山的道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本是卑贱不堪的人， 罪恶满盈的人，然而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使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工人，神的器皿，神的仆人。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中追求圣洁，在真道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